好，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放掌。我们继续讲《大圣白法明门论》第八页，第九页了啊。第八页最后一行，所以说呢，三界为心，万法为事。那么，就是为心为事啊。所以一切只有心事啊。那么，这就是唯识学主要的宗旨。也就是说，一切法唯有事，都是事所变现，并无实在的内外诸法可以得到。啊，接着看第九页第二行了，又心有好几种分类以及意义啊。第一种分类啊，心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肉团心，所谓肉团心就是我们世俗所说的心脏啊。那个这个肉团心在梵文里面叫做 Hridaya 啊，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赫里陀耶啊，这个简略的就称为肉心呐 啊，肉团心就是肉心，也就是凡夫肉身的五脏中的心脏，是一根呐、啊、所依之处啊。我们这个心脏啊，我们佛法里面所说的心啊，那个心不是心脏，但是佛法所说的那个心就是八识心啊，它是依附在心脏的地方，所以它总要有一个地方嘛，对不对？那个地方主要就是在心脏那里，它依附在那里，但是虽然依附在那里，但是心不是心脏，心脏也不是心。那，就好像眼视眼视啊，是这个依附在眼根那里，但是眼视不是眼根，眼根也不是眼视，这样子啊。那这个心呢，是八瓣的肉叶所成啊，所以根据这个《玉伽师地论》记卷一上面记载啊，这个阿赖耶识最初来受生的时候，他脱胎的地方啊，就是肉心啊，所以我们的神识来受胎的时候，他进到母胎里面，就跑到那个那个婴儿将来要成为心的那个地方，成为心脏的那个地方啊，所以脱处就是肉心。若是舍离，如果是八识或神识舍离肉心的时候啊，这个人生就死亡了。在密教里面，《大日经书》上面说，由此肉团心观八叶莲花，已成毗卢遮那佛身啊。所以将肉心解释作众生的自性真实心。所以这依密教来讲，就是说这个肉心跟那个真实心跟精神的心是一致的，这样子啊。那虽然他们是这个合啊，这个精神的心依附在那上面，那合而成，那如密教就进一步的把它观成是同一个。再看圆律心，圆就是攀缘的意思，律就是思虑啊，会考虑会思虑的。那这个圆律心就是精神的心，前面那一个肉团心就是物质的心啊。那圆律心在梵文就称为吉达啊，吉达，那中文把它翻成直多 或执多心。这个执多心呢、啊，就是八识心王跟心所的总称，就相当于五蕴中的受想行识这四蕴。那一般佛经所说的心，就都是指这个而言，啊，指这个执多心，就是这精神的心，而不是指心脏的那个物体的那个心。第二种心的分类呢，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啊，这是依照这个翻译名义集跟三藏法术里面就这样的分类。第一类就是肉团心 Hridaya， 跟上面是一样的啊。再翻过来第十页了，第二条就是第一行第二条，缘虑心也是跟上面是一样，那么这个是个妄心呢啊。缘持思虑之心，也就是执着心，这个通第八识而言，为眼缘色乃至于第八识缘根生种子气世间，也就这个心呢，它是能够攀缘，会攀缘的啊，攀缘外界的啊。那这八识每一个识都有所攀缘，那它要缘什么都不一样，都有一定的。比如说眼识，它一定是缘色啊；耳识一定是攀缘声音；那鼻识一定是攀缘这个香啊，那舌识一定是攀缘味啊，那身识攀缘触啊。那第八识呢，就攀缘根生种子七界七世间啊，这叫做缘虑心啊。它攀缘以后就会起种种的思维啊，所以叫缘虑啊。第三项啊，积聚精要心。这个积聚精要心呢、啊，是不是真正的心呢、啊？这是一个比喻啊。像那个诸经里面积集一切要义，就称为文心啊，也就是心要的意思啊。譬如说《般若心经》，那个心不是心脏那个心呢、啊，而是说这个是。波诺的这个要义的意思啊，啊，比如说我们说你这篇文章的中心主旨是什么？中心主旨那个心不是指心脏嘛，对不对？中心主旨就是这个意思，这积极精要心就是指中心主旨啊的意思。所以《波诺心经》是大波诺经六百卷的心要，所以叫做心经。所以这般若心经的心不是讲什么心脏的心啊，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意思了啊。第四类心的第四类坚实心，坚实心就是真心呐、啊，也就是真如心啊，就是坚固真实，是众生本有之性，诸佛所证的道理，也就是第一心啊，就真如心啊。这以上这第二类是在第一类的肉团心跟缘虑心之外又加了两项这样的啊。然后那个第三项其实跟心没有直接的关系了。第四项呢，是，所以第三项啊，是如果要真正要说要是法心，法的心要啊，叫法心啊。法心啊，那第四项就是真心啊。因为第二项虽然是心啊，但是它是妄心啊。好，第三种分类啊就比较复杂一点，但是虽然是复杂，我们把它归类一下又也不会太复杂啊。这是窥基大师他的分类啊，窥基大师就是玄奘法师的 大弟子这样啊，也就是唯识学的祖师啊之一，又称为慈恩大师啊。第一个心哈是集起心，这是指第八识。为什么集起心呢？因为第八识能够集诸种子而起现行，集诸种子而起现行，所以叫集起心啊。然后第二个就是积极心，积极心就是指前七转世，就是前七世啊。前七世呢，因为它能够熏，而且能够积极诸法的种子，所以称前七世为积极心啊。那第三种缘虑心呢，就是六世，以能缘自分境啊。六世就是前六世啊，前六世是什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世啊。那什么叫自分境啊？自分就是自己的了啊。譬如说眼睛它所缘的是什么？眼根所缘的是什么？色，对不对？那么所以眼根缘色境，这个色境呢就是眼根的自分境，就是专属他的。因为那接着耳根一定是缘什么？一定为缘声境，对不对？所以这个声境呢就是耳根的自分境，他自家的啊，自家的所缘的境。那鼻根啊一定是缘什么？香境，对不对？所以香境就是鼻根的自分境啊，他自家所缘的特别专属的境界啊。舌根一定是缘什么？一定是为缘味境啊，味道的味啊，缘味境。所以味境就是舌根的自分境，自家所专缘的境界。身根一定是缘什么呢？缘触境。所以触境就是身根的自分境这样。所以这就是我说要把它讲很清楚，就这样子了啊。因为我这个书就是这样写而已，但是我很怀疑有几个人能看得懂啊。所以必须要这样讲，你才能真正的懂。所以以能缘自分境故啊。那为什么要自分境呢？譬如说举个例子啦，这个是声音，对不对？声音是谁缘的？耳根所缘的。耳根缘声音，对不对？就这个叫做声境，声音的境界叫声境啊。那耳根缘声境，所以这个声境呢是耳根自己的，属于专自分的意思，就是自己专属的啊的境界。所以这个声音就是耳根的自分境。那声音可不可以用眼睛来缘啊？眼睛不能看声音嘛，对不对？所以那你说我们现在科技可以把声音变成有那个振波，然后有那个色彩出来，那不是有看到声音了吗？你看了，但是振波可以大小，那还是色啊。你还是不知道那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啊，对啊。所以声音是耳根的自分境。那么这个灯是色嘛，对，很亮，耳朵能不能闻这个灯光啊？不能嘛，一定是眼见灯光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灯光这个色境啊是眼根的自分境，只能够眼根能够圆它，耳根绝对不能圆它，这样子。那有人说，那有些人瞎子啊，他能够用摸的就可以摸出什么颜色，有没有这样事？不晓得，maybe， 但是 可能有一两次会碰对了，但是色彩这么多种啊，你怎么能够都摸得准呢？啊，那你比如说哦，你摸的时候，哎，这个色比一摸哦是红色，为什么？红色热的，哦，然后一摸哎哦这个凉凉的，是白色的，这个是不准的啦，啊，这只是如是推测而已啊。所以依理而言，眼根所缘就一定是色境，眼见色嘛，啊，所以色境是眼根的自分境。其他的舌根，你不能用舌头去尝看是什么颜色，能不能？不能嘛，对。好，那这个，所以就解释这个缘虑心，因为能够缘自分境，缘自己的境，这样子了啊，自己缘自己的境，缘每一个根自己缘自己的境。所以叫做缘自分境啊，而且它一定能够缘，这样，除非是根坏掉了啊。那么详细讲就是眼缘色，耳缘声，鼻缘香，舌缘味，身缘触，这样的，自己缘自己的境界啊，互不相干，互不相扰，这样的。好，那我们再看，回头看啊。这个第一条集起心就是八识了，第二条积极心就是七识了，对不对？然后第三项缘虑心就是讲的六识，所以八七六啊。那么这八七六是讲的什么呢？讲这个八一二三就是讲八识七识六识的作用啊。那接着呢就倒过来了，第四项的识，第五项的意，第六项的心。就倒过来是，四就是指六四，五的意就是指七四，然后心就是指八四。那这讲什么呢？讲这个六七八四的本体，这样的。啊，那么第四项四或者是四心呢，是了别心。以四就是了别的意思。什么叫四啊？四的意思就是了别，能够分别。啊，了就是明了。别就是分别，啊，能明了而且分别。你们上有些工厂啊，或是公司上班，不是有一个识别证吗？对，那个识别证一挂，或是银行也有啊，哈，一挂就这个守门的人就一看就知道你是属于这一个公司的，那叫识别啊，所以一看就能够识别，能够了别。这个叫做识别证，对。那这个我们那个心识也是一样，这一个东西我一看就知道是笔，对不对？这叫识别了，能够认识而且了别，所以叫识别啊。那为什么我们那个心称为识呢？因为我们心的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能够了解跟分别。所以叫了别，了解分别。什么叫了解？一看就了解，就是知道了啊，哦！了解就是知道，了解分别，了别。了解分别，所以叫了别啊，哦。那比如说。我们一看这个就知道是花啊，一看就能够分别而且了解，这就是花，这就是花，所以叫做了别是花。那这是谁的作用啊？就是我们的心的作用。那为什么把心称为识呢？因为我们这个心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识别。如果你不能识别的话呢，那你这个心就等于没用了。所以如果上心的人呢，或是失心疯啊，或是疯子啊，他的心跟他的眼就没有接触了，你知道，就那个线就断掉了。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啊， 不是真正的外境。那有时候他，有时候外境他看了，但是他的分别不是那样子，哎，那么，所以我们心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识别，能够识别，能够认识、了别，这样才是心的功能，正常的啊。那，那这是识，除了识别外境以外，也识别自心。什么识别自心是什么呢？譬如说，这是正指正常而言的啊。比如说你心里很苦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很苦，哎，这个应该是正常，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自己心很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心很苦，这就生病了。心很苦的时候知道心很苦，还没有真正的病。心很苦而不知道自己苦，那就病了。那个病呢，有时候变成心病，有时候由心病变成身病，会种种引起这个身体的种种的病变都会起来，因为那个心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了，所以心不能分别自己自心所产生的东西，这是心所法。自心产生很多法，产生快乐或是忧郁啊什么，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忧郁的时候，那就大毛病了，这样子，那就很难医了。那你如果说我知道我自己心里面忧郁，这就好办了，怎么？去散散心啊，疯狂一下都可以啊，啊 ，go crazy 一下啊。但是如果自己不知道的话，就渐渐就酿成大病。那为什么？因为你那个不知道，就是你那个心的功能、识别的功能丧失了。或是减弱了，这样子。所以可见这个佛为什么把我们的心称为识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这个识呢，就是认识啊，不只是认识外在的，而且认识自己自心所产生的种种法。但是我们众生自己常常不知道，所以由于大部分的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啊，不会让你变成失衡啊，然后让你跟外界的那种联系 connection 啊断掉，因为你一失衡，然后自己不能认识自己的时候，乃至于就忘掉自己了，啊，那就很严重了，就那个心识的识别的作用就失去了，那所以，能够识得外境，认识外境，跟认识自心的感受，认识自心。的需要啊，然后认识自心的缺乏哪些东西，所以想要去满足它，然后就去追求，那追求得到的时候就满足了，就平衡了，这样子，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人。那如果说有所需要又不觉得，这就很麻烦了。那你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譬如说到了青春期以后，正常来讲就会有对异性的需要，对不对？或者是精神的，或是肉体的，这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些比较不正常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有这样的需要，可是事实上他有这样的需要，哎，这就很麻烦了，是不是？他有这样的需要，又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不知道，所以他就不会去追求嘛。因为不会去追求，那心里面就有一种压抑了，啊。那压抑，然后渐渐的病变，这样的话，压抑就好吸掉哎，吸掉来宾就凹去啊，啊，所以这就是因为那个他的那个心识的识别的功能不够，不能够认识自心。那有的呢，虽然认识说，譬如说他知道他有异性的需要，但是呢，譬如说。他对这个甲女哦，某甲那个女孩子，他喜欢她，可是他喜欢她，然后他又这个有时候因为这个害羞啊，或是害怕啊，哦，或是自卑啊，然后会种种压抑，乃至于把它盖起来，哦，那盖起来以后呢，渐渐就会变成 退缩，退缩以后，然后会自己瞒骗自己说我不需要。那可是事实上他很需要啊，事实上他很想去跟他交往，可是就因为不敢啊，所以就会有种种的这个病变出来。那个病变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所以所以少年维特那个青春期啊，是最适合写诗歌的时候。在下就是曾经这样子，就那时候开始写新诗，然后来自于后来就写小说啊。那就是什么？因为心里有所预计啊，可是够不大啊，那所以呢就只好在文字上这个求发泄。但是懂得发泄还不错，就不会有问题了。那不懂发泄，有的就失衡了，以后就去做破坏的事情啊，乃至于这个违规的事情啊，越轨的事情，都是这样产生的。那就是什么？不了解自己自心的真正的需要，然后从一种不相干的方面去发泄，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心事，这个事多么重要。能够事的自心真的是很难。事的自心，而且还承认，你知道吧？说这个明明知道就自己喜欢那个女孩子，然后承认自己喜欢那个女孩子啊，当然是指正常的。然后如果说进而去追求啊等等，那可能也是正常的嘛啊。那如果说是逃避了，然后乃至于就不肯承认啊，乃至于说那个女孩子不好看啊什么，我不喜欢她啊什么，那都是骗人的啊。那样的话就变成有毛病了。或者是那个女孩子自己不敢去追，就被别人追去了，然后心里面就起一种暗中的愤恨，这样。那都是不了解自己自心啊，没有觉啊，不能识别自己的心啊。所以总而言之，最重要我们学唯识干什么？就是了别，了别什么？了别自心，这样子。就是识啊，识别自己的自心。那这要怎么样？这要有智慧，然后还要有静坐的能力。静坐能力能够观心，观自己的心，还要有所谓的这个道德的勇气。怎么样呢？面对自心啊，因为自心有种种的毛病，种种的缺点啊，那都要有这种道德的勇气面对它，乃至于去改变它。好，接着就或识心或是了别心。以识即了别之意，这个是指前六识，因前六识以能了别为主啊。然后接着是十一页的第二行第五项，意就是第七莫那识。第七莫那识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主体就是恒省思量啊，恒就是恒常，省就是这个去分析的意思啊，去审判呐啊。那思量的第七莫那识就是恒省思量啊。那么这以后讲到第七识的时候详细的讲啊。第七识因为恒省思量，那这个恒省思量从哪里来？以我执为体啊，因为他一直在判别啊，判别别人，那以自己为中心来判别，所以称为义。那看第六项，第六项就是心，心就是指第八识啊，在佛经里面呢、啊。也常常是以这个心来指第八识啊，或是称第八识心，而以心意识表示第八、第七跟前六识啊。所以这六种心呢，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就是八、七、六识的 作用，然后四五六呢就是六四七四八四的本体，这样。好，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种分类了，简单扼要，一个是肉体的心脏，一个是精神的心，就这样的简单扼要啊。好，所以心有两种，就是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就好了，够了。嗯，好，第十一页的下面哈，注释心所有法，心所有法简称心所，这个所有是什么？所有就是所有权呐啊，所有权或是拥有啊，你们看看这里哈，这个是笔对不对？这个是笔，那这个就是笔的体啊，笔的体。那么笔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功用？能写字对不对啊？所以写字、画画等等，这个就是它的用。对，所以那这个用呢，是属于这个用是属于笔的啊，笔所拥有的作用啊，所以这个用是这个笔这个体的作用，这个写字是笔的这个主体的功能，这样子，这样懂吗？好，所以这个用呢，能写字这个功用是笔的所有所拥有的啊。那现在换一张，现在讲心呢，这个心啊它是体，所以又称为心体啊。那心体啊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法，譬如说善法，譬如说恶法啊，譬如说烦恼法啊等等。比如说心会产生一些善的想法，善的观念，那么所以这个会产生善，也会产生恶的观念想法啊，乃至会产生种种烦恼出来啊，贪嗔痴慢等等这些烦恼，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心产生出来的作用，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心的作用或者是功能啊。那么这些心的作用跟功能呢是属于心的，是属于心的，是心所拥有的功能，这样懂吧？所以这一些呢就称为，这一些是法，所以就称为心所有法，心所拥有所能够引起的作用的法，所以心所有法，这样懂吗？懂吗？ OK， 这个学这个会开智慧的哦。好，那这个是心，这些是心所啊啊，心所。那这个心呢，就称为心王啊。为什么？这王是什么？王是 拥有一切叫王啊，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对，啊，这个这普天之下全都是国王所拥有的，所以他才称为王啊。所以最大的地主啊，最大的拥有者就是王啊，那其他下面都是属于他所拥有的。那同样心，我们这个心里面所产生的所有的一切法，你们看这里哈，看这里，我们这个心呢、啊、产生很多很多的法，对不对？那么这些很多很多的法都是心所产生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些法都是属于这个心的，所以因为是属于这个心，所以心是拥有者，所以呢它叫做王，所以心王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其他的这整个这些东西全都是他所拥有的，拥有的什么？拥有的作用，这样的。 OK 啊，所以心王心所啊。那么所有看下去哈、啊，这第十一页的一二三四五第五行下面，所有就是拥有啊，就是所拥有。这一类法是心王所拥有的法，也就是心王是体，那么这些法是心体的作用啊。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你有一辆车，那一辆汽车啊就是体，对。那么这汽车的作用是什么？它能跑，它能载你，对不对？所以那个它能跑能载你，这就是汽车的用。所以能跑能载人的这个作用是属于这个车体的，这样属于这一辆车的啊。所以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体就等于好像是这个主体嘛啊，硬体这样子啊。那也类似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有一台电脑，那一台电脑那个硬体就是像心王，那你买了那个软体，那些 program 啊、哦，像 Word 啊，啊，或是像 Windows 啊，啊，那些就像是心所，使这一台电脑能够 work 这样的。所以心王有如硬体，心所有如软体这样的。不过所不同的是什么？所不同的是我们这个心王啊、哦，这个硬体啊、哦，它有自备软体这样的，它不用再买软体这样的。好，以作用是依于本体的，如果没有本体的话，那么就无法产生作用啊。所以你如果没有电脑硬体，就没有办法 work 嘛。你光是有一个那个 Word 的那个硬的那个 CD， 那没有用嘛，不能 work 啊。因此说这些作用是属于心王所有的，而称为心所有法啊。好，那我们还是翻到前面的第八页，是第八页，第五页那个大圣白法无畏白法表啊。这个第一项是心法，对不对？啊，这个心法就是心王，你可以写一下，这就是心王了。啊，这个心王啊，这个心王啊有八大王，你知道吧？啊，眼识也是心王，耳识也是心王，鼻识也是心王，眉识全都是心王，啊，舌识也是心王，身识也是心王，意识莫那识都是心王。但是这个八大王，八王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王，就是阿赖耶识，他是真正的大王，这样的。那前面那个七识都是王，是心王，那阿赖耶识是大王，啊，统帅一切，啊。那这些心王呢，下面就有，文武百官了。文武百官是哪些呢？就是心所有法的这个五十一个，还有第四项的心不相应心法二十四个，这全部都是 不，对不起，应该是讲第二项而已。心所有法是51项，这51个全都是这个心王下面的百官，这样的王公大臣啊。好，翻回去看第11页哈。接着讲哈，这是一组事，一组事这个以后再讲了啊。这个这是六离合式的一种名词啊。又心王如主，心所有法呢，就好像臣，好像臣子一样，又好像伴侣一样啊，就好像说世间的王，他所到的地方啊，那个群臣一定会跟着走。那比如说像乾隆下江南，那不是大家一起走了吗？可是也有皇帝说微服出行，那很少了，对。再怎么样微服出行，也一定要会带一个啦，对，至少会有一个。好，所以王到哪里，这个群臣就会跟着走啊。那心所法也是这样子，心王到了哪里啊，这个心所有法一定也到了哪里。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心王如果攀援什么法，你说心中在，或者用我们普通话讲，心里面在想什么法，那么心其他就心里面就会产生一大堆的作用，跟着起来也去想那一个东西，这样。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想到我19岁的时候第一次谈恋爱，举例了，不是我了哈。那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那一想到这个哦，结果整个，因为这新王想到那个第一次谈恋爱那一天呢、啊，怎么样哈、哦？那新王到哪里了？结果怎么样？感生苦正拢总会出来，对不对？所有的这个、酸甜苦辣全都出来了。那些酸甜苦辣的心锁啊，就是心锁嘛。新王就是想到那件事情，那么心锁也跟着去攀援那些事情，啊、哦，这样的，所以，这个心想到什么事情，心所也就会跟着到了，跟着去想那些事情，啊，这样懂吗？好，再往下看啊。国王已有群臣，故能有作用。国王一个人不能够治理国家，一定要靠下面的人治理嘛，对不对？啊。才能够造作诸事业啊！那国王如果要杀人，也必须要有人去帮他杀，他不会自己去杀嘛，对不对？啊，好，新王也是这样子，因为有心锁，种种的心锁，所以能够起种种的作用，而造作种种的事业，这样子。好，接着看11页的倒数第二行，设法。这个色啊，不是颜色啊，啊、哦，不是颜色的意思。这个色，这是古文呐、啊，啊、哦，这个文言文，这个色是指物质的意思，物质界的东西叫做色法，啊、哦，也就是说有形啊，有形质的东西啊。哦，有形质的物质的东西叫做色法啊。那色法啊，就是指四大地水火风这些东西啊。这四大地水火风啊，称为能造。能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东西都是由地水火风造成的，这样懂吗？看这里一下哈，譬如说每一样东西里面都有地水火风啊。什么叫地啊？地的意思就是坚硬的东西， 坚硬的东西就称为地，啊，不是真正的那个大地，那个地叫叫地啦，不是土地的地啊，那个地，那个地的意思是坚硬 ，DNA 门根号是地啦，啊，所以，所以你学佛学那么久，不要搞不清楚哈，那可能今天是你是第一次知道哈，所有硬的东西啊，这个也是硬的啊，啊，这个这很硬哦，啊，那么这个叫做地。这就是这个东西的地的成分啊，哦，那么这个也是硬的吧，这也是硬的，硬的就是这一个木鱼的地的成分地质啊，哦，那水质是什么呢？水也是指水质，这水的也不是说一定是水，但是水的意思就是流动的意思或是湿润的意思啊，哦，当然呢每一样东西里面它的分子里面都有水气，对不对啊，哦，所以你这个再怎么硬里面一定有水，这个一定有水，对不对啊，哦，那么地水火呢，火的意思就是说温度，每一样东西都有温度啊，再怎么冷，冷也是一种温度啊，对不对，冰也是因为温度很低嘛，所以叫冰嘛，啊，所以好，每一样东西都有温度啊，那个就是那个那样东西的火的质，火质在里面啊，火的成分啊，地水火风，风就里面每一个分子里面哈，啊，每一样东西的分子里面它一定有气体，对不对啊，如果没有气体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一样东西就分裂了，因为没有气的话它就解散了，所以这个地水火风每一样东西都有啊，木头里面有这个铜器里面有啊，这个麦克风里面这个也都是有的，乃至于我们身体也是啊，这个都有地水火风啊，四大啊，那为什么称为四大呢，就是这个大是遍布的意思，遍布啊，哦，就是说它在这整个宇宙间呢，啊，每一个地方它都有，所以叫做大，它遍布这整个宇宙，所以叫做大，这四种元素啊啊，哦，是遍布全宇宙，所以叫做四大啊，哦，四种元素，那这四种元素每一样东西都是由这四种元素去组合，然后因为成分的不同所以造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四样元素称为能造，能够制造一切东西，能够组合一切东西叫能造，那么这个四大的这种四种元素呢，它会造出四维，四维是什么，就是色香味触，色香味触是由四大所造成的，那里面少了一个什么，声，因为声是没有形状的，因为声音是没有形状的，其实声音是附属于这个地水火风或地水火风的这种之外的一种，它是一种敲击所变现的嘛，所以它本身不是有真正的东西，你知道吧，声音没有真正的实在东西，这样的因为地水火风你若碰到的时候你会有阻碍，对不对，地水火风你碰到地硬的东西你会碰到嘛，对不对，水的话也会碰到，火的话也会碰到，风的话也会碰到，但是声音啊你碰不到，声音你从声音里面可以穿过去嘛，所以它是没有形质，所以声音虽然称为一种尘啊，但是它不是由地水火风所制造出来的，这样的吗，它本身不是一个有形质的东西啊。 或者这么说，用现代的话，地那个声音是由地水火风所衍生的，啊，是间接的东西啊。地水火风所衍生的东西，啊，嗯，这一定要写一写，否则你们写笔记，我把我讲衍生，你就写成眼睛的眼了。好，所以能造的四大跟所造的四维这八法，就共同合成了内五根。我们的五根呢、啊，眼耳鼻舌身是由四大跟四维合成的。那外在的五境也是由四大四维合成的，这样的。好，接着哈，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对不对？然后五尘是色声香味触，这些都是实在的东西，物质嘛，对不对啊？那但是这个你看这个五味白法表第五页哈，我们看第三项那个色法，看到没有啊？这就是物质界，这个宇宙间的物质界有哪些呢？以有情来讲，就有眼耳鼻舌身；那以无情来讲，就有色声香味触，啊、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法触所色，色，这个是另外特殊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解释这个东西，看第，所以这个色法就有这种十一种色法，啊、哦，十一种物质就对了啦，啊、哦，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物质界有这十一种啊，看十二页哈、哦，这个法触所色，色是什么意思呢？所色啊，十二页的第一行，色就是包含的意思。这个法触所包含的色的物质啊，那么也就是所说的法尘呐、啊，啊，一般所说的法尘。所以总共有十一种色法，就物质法。那这十一种色法，也就是诸事的所缘跟诸事的所依啊。那么其中五根跟五境这十种色法是有执爱的啊。好，这样子，这个要讲得清楚的话，不是一下可以讲完。我先讲个最重要的好了。这一个法触所色色哈、啊、是什么呢？眼，我们五识有眼耳鼻舌身，对不对、哦、然后缘这个色声香味触，对不对、哦、但是还有个意根，对不对？意根缘法尘，对不对？那什么叫法尘呢、啊、没有，实际上法尘不是真正的色尘。法尘是什么呢？这里面你看看这个这一页的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法尘是法因为法触色是意识取五尘落懈的影像，看到没有？好，我来解释这一行，什么叫看这里哈？看我这里，大家抬头看我这里。这就是意根缘色缘法尘，对不对哈？眼根是缘色尘，对不对？啊，眼对色的时候产生眼识。什么产生眼识？就是眼摄取这个眼根摄取这个色尘，然后就好像拍照一样，就啪一下，然后就，这个把这个影像啊，就投射在我们的这个眼根里面这个心板上，啊，所以我们心板里面，心板啊，我们心板里面就有这一个木鱼的这个影像，然后我们在。木鱼这个影像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再去就了解了，因为这样子咔嚓一下，然后吸收进去，然后有那个影像，然后心里面就一下子一刹那就了别说，说哦，依这一个影像来了别说，说哦，这是一个木鱼这样子啊。好，这是第一层的分别。第二层的分别呢，就是等这个 眼根色受这一个木鱼的影像在心里面经过一刹那之后呢，接着第六意识就会起来，起来做后续工作，后续什么呢？再进一步分别。因为我们的心的，记住啊，我们的心的功能是识别嘛，所以第一层的识别只是识别说它是一个木鱼，接着呢还要再进一步识别说这是什么样的木鱼呢，然后这就是第六识再去攀援刚刚进来的这一个 data 啊，然后这个影像，然后再继续分别说哦这是个小木鱼啊，有大木鱼有小木鱼，然后再想哎哦这一个木头是很好的木头，一看哦这纹路啊，这个是榉木的木鱼啊，所以又进一步的分别这样子，乃至于说哎再敲一敲哎这个是好木鱼或是不太好的木鱼等等，就总有种种的分别了啊。所以那么这个种种分别呢，就是都是第六意识在做的，但第六意识在，因为他要他必须要有对象才能分别，对不对？所以他要攀援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已经不是外在的这个真正的木鱼了，而是经过眼视摄取进来以后留下来的影像，而且影像当时呢眼根一摄取影像，然后留在心眼视里面的时候，那只是一刹那而已，哦，一刹那就分别完了，分别就说是木鱼，然后眼视就放掉了，你知道吧？眼视就放掉，依唯识来讲，就眼视灭，眼视就灭去了，叫做无间灭去，就灭掉了。但灭掉以后，但是心里面还有一个残余的、残留的影像在，那个就是所谓落懈的影像，就是还有残余的影像。那第六意识再紧紧就把它抓住，还它还没有这残余的影像还没有走，还没有完全灭去的时候。眼视灭去了，但是他影像还没灭去，他把再把它抓住，然后再进一步分析，啊，所以眼视所分析的对象呢，是一个不实在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称为法尘，这样的吗？哎，那么，所以呢，简单一句话，这个法尘呢，最重要，我们学佛的应用是什么？就是戒体，就是法尘。戒体就是法处所设色，下次继续分解。因为摄影师一直在吹了，哎，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